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早上好，我是溜溜球小溜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现场空音电话打开了626-585-1300，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致电来询问。那今天我们开场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母亲节了。那下周哦，就这周哎，这周日呢就是5月12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最近我也看到了有铺天盖地的关于母亲节祝福的这个放送，所以我觉得母亲节在我们美国还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节日。不过想想是啊，妈妈那么辛苦，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代表我们的三宝殿的节目，祝各位亲爱的母亲节日快乐。好，那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大家对于母亲节的祝福想要来送出。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朋友有特别的祝福要送给自己的妈妈啊，还有全天下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你好，我听广播溜溜球主持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母亲节的祝福，我祝福我的母亲和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希望我是 Grace 高，电话是
电话就不用了，谢谢 Grace 高啊，也祝 Grace 高的高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母亲节快乐，你看多棒啊！好，所以今天开始呢，大家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85-1300，现场把母亲节的祝福送出来，我们都会有一份奖品啊，奖品呢就是价值68元的妈妈的献礼啊，母亲节的这个SPA 券一张啊。好，那另外呢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有一支留言电话，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祝福送到我们的留言电话，然后我们会精选一下来播送出来。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专家呢非常的棒啊，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汽车保费。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到了这个汽车保险续保啊，汽车保费飙升很多，甚至有人一个月要付400-500这样子的一个保费啊。所以想问一下，如果是这个年长者的人士，在保费的汽车保费的花销方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打折呢？好，另外呢，最近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跟房产的管理公司打起了官司，其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给我们留言了。那如果您正好是这位听众的话，待会儿你听一下，我帮你请到了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来帮你准备一下。还有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想搬来美国，所以关于投资移民的问题，我们也会探讨一下。那最后一趴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了，暑假快要到了。那我们南加州的华裔小孩呢，通常都是才艺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最近我们有才艺的小朋友如何利用起我们这个夏天，给自己多增加一些舞台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好，说到这个舞台呢，5月18日下午2点呢，我们的本年度的亚裔传统乐呢，我们的多元化传播集团呢，以今日话题开播30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做了这样的一个庆典活动。那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报名参加了，那如果还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赶快来加入我们吧。方法很简单啊，只要拨打我们626-585-1300就可以知道时间和购票的方法。那如果你们家的周围有华兴保险的门店，同样的可以在我们的门店买到我们的门票，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就是好消息。 OK， 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的节目呢，可以在我们的 APP 牛市置顶专区点击收看，每周都会有一集的 update。 那另外呢，我们的华语电视的粉丝呢，可以下载在我们电视机上下载客观你看的 APP， 可以不间断的24小时的看我们的直播华语电视，谢谢大家。好，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们希望可以有朋友来送祝福哦，送祝福的朋友奖品送给大家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飙升的汽车保费应该怎么办呢？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刘刘。 OK， 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在我们的留言信箱62668979799最新收到的一位朋友呢，对自己的汽车保险呢产生了一些疑虑啊。他说他的今年的这个保费呢飙升了20%，拜托这很正常哎，我们有朋友飙升50%到100%的耶。 OK， 所以呢他算一算啊，在洛杉矶开车呢整个要花费哦3000多块哦，就非常的贵。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位年长者，想问一下那这个年长者应该如何应对最近的汽车保费飙升的问题。好，只要是我们年长者的问题呢，我们就对应到我们这位专家啊，我们来自乐活50家的创始人，我们的 Amanda。 然后今天回答完我们的问题呢，今天 Amanda 还会有一个免费的公益的很棒的吃喝玩乐的活动要来推荐给大家，可以参加啊。好，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 Hi Amanda， 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宝店，我们特别需要你的帮助啊，每周一次。好，汽车保费飙升了，那年长者无力负担，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这个飙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这个飙升真的挺吓人的哦。其实不是年长者，我相信年轻人像你应该觉得。
我刚刚 renew。
对，真的很痛，心很痛，
生气了。
我大概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字哈，其实在统计，根据全美国的统计，平均的汽车保险费在去年2023年是2014块一年，今年呢，全美国已经飙升到2543块美元。那到了加州，我们晓得加州什么都很贵哈，
更贵，
所以呢，它的平均保费就来到了将近2700块，
快3000块。
但是，如果你是住在 LA 的所谓的都会区，就是那种交通事故特别容易频繁发生的地方呢，你是超过3000块，都不要太讶异。
差不多啊，对啊，一年每个月算一算，
而且跟年龄也有关系，跟你的驾驶的这个经验也有关系，跟你发生事故这些都会牵连。那到底什么原因，你刚刚问到说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保险费的飙升呢？当然保险公司是不可以亏钱的啦，是不是？所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车采用了一些更先进的技术，而导致维修成本显著增加。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大家就明白了。像以前我们古早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修个保险杆哈，我们说保险杆撞到了，不好意思啊，结果掉了，我们就修保险杆就好了。
对，
对不起，现在新的车不是这样，它都是一体成型，所以呢，上面又有 sensor， 又有这个又有那个，所以呢，一撞了全修啊，整个一大片刮下来。那所以以前可能只要1000块钱美元的修理费，现在可能一不小心就要破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费只好往上涨啦，一定是涨到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身上啦。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讲到电车。大家现在都在推电车，但电车要是你发生事故的时候，确实它的电池是比较贵，所以这些维修费用的增加就造成这个保险公司只好涨我们的钱了。那讲到中老年人怎么样可以修，怎么样可以省点钱呢、因为也不能不出门呢、还在开车，所以当然年龄上面的折扣大家都知道，只要你保持优良驾驶的记录，其实你驾驶的年纪越高的时候，就是年数越长的时候，通常是你到55岁或65岁以上，你去看你的保费，他会重新给你调整一下。只要你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再来一个，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请教一下你的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它叫做防御驾驶课程的折扣，就是 defensive driving 的 classes。那这些就是其实中老年人可以去 take advantage， 就是你可以从里面去，可能可以让你去参加一些课程，去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避免未来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的几率。还有就是当然有 mileage 啦，还有其他的你有多个保险一起买的这种 bundle 的 discount 肯定是有。然后还有一些车辆，如果你的车辆有一些安全设备的话，比如说 ABS 啦、稳定控制系统啦，然后其他一些安全增强的功能，保险公司也可以考虑给你一些折扣。那再来就是前面讲的没有事故的记录，这是绝对万用万年不变的啊。还有就是支付的方式，有人说我选择一年一次付掉可能折扣比较大，但是我如果是月付或者是季付，甚至半年一付，可能相对就价钱高一点点嘛，大家只能办法省钱了。
好，还是有一些方法哦，尤其还有一些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可以 take advantage 的一些方法，所以呢还是多问问吧。我相信买保险大家应该都有保险公司和自己的 agent 啊，可以问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省到这个保险费。天哪，所以今天听完我们 Amanda 讲的这个，我也发现啊，其实有一些小事故能不修就不要修了，因为你修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记录，记录之后这个保险费就会涨，对不对？
而且修的费用真的蛮贵，现在修车真的有修过的真的就知道，真的。
我那天才有意思呢，就是我快要上节目了，你知道吗？我那个车我就突然之间就警报说我的发动机过热了，然后需要我立即就是靠边停下，然后是我的那个轮轴上面的皮带出现了问题。可是我再有20分钟就要上节目了，最后是我找我同事宝儿来接的我，他救了我，对啊，然后后来随便这样一修修，报价就是1200块。但后来我用自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些便宜的地方了。哎呀，反正大家行驶还是要安全就对了。好，OK，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请，如果看电视的朋友，请看一下我从手机里面掏出了什么，噔噔。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话听广播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有没有见过？2块钱的纸币耶，我好像真的没有怎么见过。而且这个纸币来之不易哦。那天我去剪头发，然后那个剪头发的阿姨很好，她就是找我钱，就是给了一个2块钱的。然后她还特别跟我讲说，这个钱可以是 lucky money， 你可以放在你的那个钱包里面，可以给我们 lucky 哦。哎，说不定真的会有 lucky 哦，因为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就跟1块钱和2块钱的这个纸钞有关。1块钱其实蛮多的啦，有的时候我们去 club 还会塞一些什么小费啊什么的，1块钱。但是2块钱真的不多。据说呢，现在大家去查查家里面有没有2块钱的这个纸钞，可以很值钱，听说估价可以高达15万美金，哎，所以我可能现在手里拿的是15万美元哦。来问一下我们的 Amanda， 听说你有这方面的研究，哎，为什么这个1块2块的纸钞会很值钱？那哪种纸钞比较值钱呢？帮我来这个鉴宝一下。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趣味话题了 啊，大家肯定手边，特别我们中老龄朋友很多有收藏钱币的这些习惯，这个兴趣爱好，因为他们可能周游列国，哪里的钱都有，所以当然美金肯定是最多。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1块美元跟2块美元可能是你的这个宝藏，那这个为什么这个1块美元会这么值钱？是因为美国的印钞局犯了个错误，他在2014年和2016年的时候印制的一些1块美元的纸币中间出现了错误，而这些纸币呢就被收藏家估价或者可以高达15万美元。所以赶快去翻一下家里有没有在2014年跟2016年这个印出来的这个美国1块钱的这个硬币啊。那这个错误大概有640万张的1块美元都是有这样的错误哦，所以大家赶快去翻找一下，因为它同样的订单被印制了2次，导致这些1美元的钞票的序号重复，所以一旦重复了，大家觉得哎呀糟糕，犯大错误了，结果现在的人手上有的话就赚到了啊。
哇，
1美元的部分所以要去看一下这个序号，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讲特别的序号，我在这里就不说了。然后另外呢再讲到2块钱， yes 没有错，2块钱本来就非常稀缺，而且在美国人他们有一种就是 good luck， 就是说这个2块钱如果人家给了你是要祝你 good luck，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花掉哦。有时候觉得这2块钱是什么怪钱，是不是假钞？很多人觉得，因为真的很少。那2块钱呢？其实有一些版本，如果大家上面有看到有红色的印记的话，这个2块钱的这个美钞是非常值钱的，它的货币价值可以达到1000美元。所以如果你有2块的美元，然后上面看到有红色的印记的话，那就非常有价值。那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大家花掉，好好收着，哎，这可能可以给你带来好运。
那我上面是绿色的可以吗？
绿色的就好好收着了， good luck，
哪天也会可以，对不对？我要把我这个绿色的那几个字全部给它涂红。 刚才我真的差一点会觉得说我有可能会可以在我直播的节目上面尖叫，哎，后来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哦，好，看一下啊，哦，所以如果你们手上的两块钱上面有红色的印记，那一块钱是2016年的，其实有序号，哎，你看我这个两块钱的上面写着那个 series 是2013年的，那就可能还暂时不行啊，但是也可以好好的收着，哪天就可以了，很有意思哦。所以你看犯错误的钞票反而倒是值钱了，哎，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说不定这个小三分之一啊，四分之一的房子的款项就从你这个一块钱出来了，呵呵，好棒啊，哦！好，那再次感谢我们南美岛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这周我们 Happy 五十家有一个免费的适合我们年长人士的公益活动啊，特别好玩儿，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报名时间，
好，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这个活动呢是开放给所有人，就是你可以携家带眷，全家大小都去。它是一个户外，在 Arcadia County Park， 就在亚凯迪亚市的这个县立公园里面，很多住在附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是由洛杉矶县的心理健康部门主办，那我们乐活五十家也会在现场。那现场很多的活动，吃喝玩乐真的都有，而且有 band， 还有一些特别的画画课、运动课，还有一些打鼓课。然后还有很多礼物可以拿，免费的食物可以吃，所以大家希望11点到5点，跟妈妈吃完午饭之后，其实就可以到附近去逛一逛，妈妈应该蛮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可以早点去啊，早点停车在旁边吃个饭，然后去打个牌，听起来好惬意哦。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乐活五十家，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可以用我们微信的方式，在这个搜索栏搜索乐活五十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平时都有很多的这些好文章啊推荐给大家。另外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免费注册会员来 Amanda 我们。这个会员电话是什么？
好，我们的会员电话是800-881-3466，800-881-3466。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我们有一些要注册的报名的活动，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电话上帮大家报名，我们都是采取线上报名，或者写邮件给我们，我们协助你也可以。但是很抱歉，因为报名实在太多人了，我们真的人忙不过来，所以请大家见谅。
好的，反正先打电话留言啊，加入我们这个会员的话，就机会多多，欢迎加入我们。谢谢我们的乐活五十家，也谢谢 Amanda， 祝你母亲节快乐，
谢谢
拜拜。好，再见。好的啊，所以这个两块钱啊，大家还是要收好啊，这个是 lucky money， 我还是放在我的手机后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一讲法律的问题了。如果大家有移民的，有法律的。最好不要啦，就是打官司的问题。如果真的有啊，在烦恼你们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现场来，请问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现场热线啊听众的问题。Hello， 你好。
哎，你好。刘律师你好。
你好，
杨律师您好。
哎，啥问题？
我是绿卡持有者。到今年的12月份呢，就到期需要更新了。我今年年初呢，曾给移民局写过信，因为我曾经搬过2次家。我给他更新的新的地址，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音，我应该是采取什么办法？谢谢。
好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Cindy 杨经理，我们请我们的杨经理来替你回答，仔细听哦。
好的，这位朋友哈，通常呢，你跟移民局写信通知他，通常哈，你跟移民局写信通知说你改地址了，大部分的时候移民局是不会给你回信的哈，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啊。那其实呢，有更好的方法，确定移民局肯定会收到你这个改地址的这个通知，就是你要登录移民局的网站，它有一个专门改地址的一个简单的很短的表哈、表格，在移民局的 USCIS 这个网站上边，你找到那个表格填一下 submit 是电子的，你交上去以后它会自动的给你一个回复说收到了，所以这个是电脑自动操作的，又是很简单的啊。那你就是书面的传统的方法写封信寄过去，真的是 能移民局能不能处理你这个信不知道，就算处理了跟你回音了也是很难很难的哈。所以就这个上移民局的网站，去用专门的移民局的网站改自己的表格来改是最快的。
嗯，好。
然后呢，
嗯，
对，他刚才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会不会影响他十二月份绿卡到期了要更新啊？就算你这个改地址的移民局没收到没处理，你到时候更新绿卡也是没有关系的，你更新绿卡的时候用你的新地址，这个不影响的。
哦，那其实他也可以在更新绿卡的时候顺便用自己的新地址也 OK， 是不是可以？
就是你申请绿卡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你的新地址其实就可以了。
对，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就会寄到他的新地址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的。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就建议你可以上一下 uscis.com， 里面会有一个专门改地址的页面，如果真的再搞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啊，可以记一下626-288-1998， 626-288-1998。不会你们事务所是1998年成立的吧 Cindy？
哇，是我们事务所更早一点啦。
哦，更早吗？
对对对，会更早一些，就马上就接近30年了。
哇，哎，我们今日话题也30周年，哎，今天你们也30年，
是，
来来凑个热闹，我给你弄个位置来招募班。
对，刚才更正一下啊，移民局的网站哈是 uscis.gov， 因为是政府的网站，
Sorry，
所以它的后缀不是 .com， 是 gov。
好，
单位的核心三个字啊。
OK OK， uscis.gov。 OK， 好，那第二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点，你先仔细来听一下，是我们留言信箱的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和房产管理公司打官司，因为呢他们玩忽职守，让我们的损失很大。那接着呢他们就去小额法庭告他们了，那当时法官呢是判我们赢了官司，但是呢我们收到裁决书之后发现裁决书上居然是对方赢了官司啊，所以这就没搞明白。那这位朋友呢就以为法院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原告和被告，再写信要求他们继续审核，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怎么用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把公平给找回来。那么他也说了，诉讼期间呢他也觉得啊，我们的华人受到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啊，白人法官呢偏向于白人管理公司，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如果代表最公正的法官不主持公道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处境就更加的低微了啊，这是原话。当然了，这个月啊是我们的亚裔传统月，所以呢如果真的有不公平的这个待遇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不过首先还是先来前一段，哎，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判他们赢啊，但是裁决书说是对方赢了。 Cindy，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
嗯，
因为呢在法庭哈，做任何审理的过程中，法庭都有这个书记员的，书记员是全程有记录，记录这个法庭的这个过程的，而且有的时候是有录音的，也是有录音的。
嗯，
所以说有这么大的乌龙呢可能性不太大哈。
嗯，
那会不会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法庭应该也是，我估计这个朋友去可能也是没有带翻译啊什么的啊，自己听，是不是呢？当时你的理解听到的有这个偏差，好，那么之后您收到判决书觉得错了，就跟他写信了，对不对？去申诉了，然后也是没有结果哈，然后又觉得说这个是受到歧视啊什么的，嗯，这个事情呢，要怎么处理呢？您现在是在小额法庭告，那这个事情等于是说已经判了，然后你上诉也没用了哈，那你怎么办呢？除非说你的金额比较高的时候，那你就去正规的法庭再重新去诉讼。当然了，那个就整个程序会跟小额法庭完全不一样，程序是很复杂的。然后呢你自己去操作也是有一定难度，那请律师的话呢也是要花很多的律师费啊，所以要考虑一下去正式的法庭做起诉是不是值得哈，这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不想花钱，又觉得这件事情的待遇是非常的不公平，受到歧视，那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找这个，我们加州有很多议员嘛哈，我们有很多这个议员，众议员啊什么参议员，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写信，把你的情况经历啊都描述一下。那通常议员的办公室你有写信会给你回复的
哦，
那可能有时候会安排一个专人来帮你跟进，这个都有可能。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用花费的方法。
嗯，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好，那您刚刚说了这个，其实小额法庭他们有都有录音和书记员，如果他真的认定当时是判他对的，有没有可能通过律师的方法把那个录音和书记员的这个文件要回来再看一看？
其实是有可能的，甚至您自己到法庭都可以去，因为你自己代表自己嘛，说啊，我要求一下，我看这个法庭的，我要 transcript， 我要我整个这个审判过程的 transcript， 那 transcript 就会写清楚的，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非常清楚的，您可以去要求，
可以再要求一下啊。好，我们迅速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原来在中国呢是通过中介办理的投资移民，已经批准了，那表 A 的排期没有到，但是表 B 到了，现在他想用表 B 来美国办理绿卡，但是呢中介说不行，想问问我可不可以在美国重新找一个新的律师来办理，不通过原来的中介找原来的律师会不会有麻烦？哎，为什么不行呢？嗯 ，Cindy，
是的，这个就涉及到这个表 A 跟表 B 的问题啊。
嗯，
咱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表 A 跟表 B， 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为什么中介说不行，那么在美国找律师就行了，就可以办了哈。
嗯，
哈，这个表 A 呢是就是正式的排期，现在中国大陆的表 A 的排期是到2015年12月15号。
哦，
那表 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说是12月15号2015年之前递交的投资移民资格申请批准了，那我现在表 A 到了，就是我就正常排期到了。
嗯，
那我在国外的话，领馆会给我安排移民签证面谈哈。
嗯，
那这就是一切就很正常这样来做了。那这个表 B 是什么意思呢？表 B 呢是这个国家签证中心设定的另外一个表，这个表呢现在中国大陆的排期是到2017年1月1号。
嗯，
你看这个 A 表跟 B 表是不是差了一年半个月，对不对？
对啊，
一年十六天啊。这个一年十六天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日历年的一年十六天哈。你说明也就差一年多嘛哈，一年多一点点，不是这个日历年哈，这个排期上的这个排期差一年，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日历年上可能要走3年到4年，这一年还赶不上。
为什么呀？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排期它不是按照我们的日历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5月份，那下个月就6月了，对吧？就前进一个月。
对对对对，
可是排期表上可不是说你日历年到了6月下月份，我的排期表一定会前进一个月的，不会。
我懂了，
有的时候排期就不动的，对不
对？
对，
但好几个月
它
都停留在那个日子上。
对对 对，
对，
或者它往前走的很慢，往前走了7天，
是是是是，
快的它前进了一个月，大家很高兴哈。
嗯，
所以这个排期表上差一年，但实际上可能差个3年4年或者更久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异啊。
嗯，
那我这个表 A 到了就不用讲了，就什么东西都是很正常在办。可是我这个表 A 没到，我表 B 到了啊，我这表 B 到了。哎，表 B 到了，那这个我表 B 到了有什么意义呢？表 B 到了不是正式的排期到，我领事馆肯定不会给我安排面谈让我去签移民签证的，对吧？肯定不会的，我还要老老实实等着这个表 A 到。
oh.
那我用表 B， 朋友们就用表 B 来美国啊，在美国境内申请，然后他们就在美国留下来了，孩子在美国可以上学了，他们在美国身份就合法了，待下来了。那这个大家就说，哎，这个就等于说我提前先拿到了一个临时的绿卡，对不
对，
对、
啊、
我可以在美国住了，我孩子可以上学了，对吗？我办投资移民就是为了孩子。那就有人会想说，我用这个表 B 哈，我表 B 来进来来做。那为什么中介说不行呢？中介说不行呢，有几个原因哈。
嗯，
首先这个表 B 到了，排期表上是到了，移民局不是说你表 B 到了，我一定给你在美国境内来美国以后让你来转身份办绿卡。移民局有他自己的这个衡量的，他自己内部的。他某些月份他说你表 B 到了，我这个移民局我给你打开，你表 B 到了还要看我移民局开不开，我开了你才能够再进来转身份啊，我可以不开，我不开的时候你就不能转身份，就算表 B 到了。所以说这里头哈有很多学问。
好魔幻啊。
那我们知道移民局的哈，每一年呢简单来讲它的财政年度第一天就是每一年的10月1号。
嗯，
简单的来讲每一年的10月这个表 B 通常都是开的，过去这些年哈，
嗯，
就是刚开始因为它有名额嘛，它这个财政年度新的开始，新的名额又有出来，所以每一年的这个财政年度的第一个月一般表 B 是开的。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过去的经验，甚至到一月份，这个表壁都有可能是开的。
哦，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你要简单的想想说，今天我看一下排气表，哦，我的表壁到了，表 A 没到，我想早一点带孩子去美国念书，对不对？那我等表 A， 那刚才您说了，现在排气一年，可能我实际上等四年以上，我等不了了。那好，我就去美国。去美国以后呢，我知道说十月份通常会开的，对不对？
嗯，
那我可能就要提前去，因为如果是拿旅游签证的，你进来美国要九十天以后你才能转身份，对吧？如果十月的话，变成你说你七月份可能就要进来了，对不对？你七月份进来了，或者六月份进来了，那么到十月份的时候，哎，表壁开了，我的排期就是到的，好了，那你就可以在境内做转换身份的申请了。
哦，嗯，
啊，所以中介说不行，一个是有可能就是说你的表壁移民局没开，就算是牌照了，
嗯，
没开。还有一个呢，中介呢，因为中介不是帮你递交申请的律师，他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他是通过美国的某一个有执照的律师帮你递的申请，这个中间呢有时候有这个交流的误差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如果说您在美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身份，比如说学生身份啊，工作啊， H1 或者 L1， 那这些签证类别是完全没问题的，表壁排期到，就要表壁 open 打开的，你不用等九十天，你在今年随时可以转换身份，做转换身份的申请哈，去拿到工作许可证，可以美国合法工作，孩子上学。可是如果对于旅游签证的人来说呢，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你入境以后，不只是说你要等九十天，而且呢，你要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今天你九十天以后啊，移民局认定说你可以改变主意，我就是来旅游的，或者来探亲的，或者我带孩子来看学校的，然后我九十天以后呢，合理的时间过了，我改变我的想法了，我就想在美国转身份了啊，那有时候你递了申请以后，移民局可能会让你补材料，补材料是干嘛？补材料就是说证明你当时入境的意图是旅游的，你要提供证据给我，你去哪旅游了？好，你要提供不了。
OK，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了，其实里面有挺多的那个细节的。我们这位朋友，我建议可以打一下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啊，626-288-1998，那如果各位听众你们表壁到了啊，想知道我们能不能进来，或者你们有亲戚朋友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288-1998。非常感谢我们的 Cindy 杨经理今天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知识，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嗯，
好的，
谢谢，
大家下次见。
哎，好，再见。好，看来移民是个大学问啊，我们以后多做一点节目来跟大家好好探讨一下。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马上回来啊！我们两个问题简单的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妈妈问的，她说我女儿十一岁，又会唱歌又会跳舞，但是有点害羞啊，我应该鼓励她去参加一些才艺比赛吗？怎么样可以培养小朋友在舞台上更加的自信啊？那洛杉矶附近有什么比赛可以参加呢？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起问掉就好了啊。她说最近洛杉矶附近好像有很多儿童的才艺大赛的海选，那听说赢了之后还可以到央视参加决赛，对，我们有介绍过。那请问这种才艺大赛最注重哪些元素可以得高分？哎，想要知道一些得高分的秘诀。好，那我们就直接帮联系到我们的主办方就好了，中央电视台影视城全国少儿艺术人才选拔活动的总负责人，我们的王东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嗨，王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哇，你的声音好好听哦。你是现在在纽约还是回到加拿大了？
哦，我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拉斯维加斯分赛区，中央电视台，拉斯维加斯分赛区，我们明天就要进行这个第一场的复赛，哎，所以对，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
我们洛杉矶呢？
洛杉矶应该是6月1号就开始，对，我到时也会过来。
那就哎，
洛杉矶的人才也很多。
欢迎欢迎欢迎。好，那我们这两个问题来问一下。首先是小朋友有点害羞，但是十一岁又会唱歌又会跳舞，是不是应该鼓励他去参加一些才艺比赛？嗯，现在还可以报名吗？
对，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在我们洛杉矶是李老师那边负责啊。
嗯，
那么根据我自己呢这么多年的经验，因为我是孩子呢2岁就把他带到加拿大，那么让他在这种英文环境里学中国文化呀，学中国的京剧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那么如果孩子喜欢这个 唱歌跳舞啊，特别在11岁这个年龄，我个人的建议呢，就要多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的比赛。因为呢，在海外呢，就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跟国内又不一样，你不能太严厉，对吧？通常孩子呢，有时候再大一点就更难教了。他进入 teenager 以后呢，他往往会有一种自我的一种找寻吧，或者说一种反叛。所以呢，家长要在这个年纪呢，尽早你给孩子引一条路，让他形成一种这一种习惯。就比如说，往往呢，我自己的感觉。平常叫孩子练，他不一定认真的练，他觉得是家长要的。但是呢，通过一些大赛或那么，他就觉得呢，周围有很多一些高手孩子们，那他呢，就是说看到其他的高手了，对孩子是一种启发。那这个我的体会特别深啊，在家里叫孩子他不练，你把他一参加比赛，他一看到周围很多高手，他自己就会
自己
他就觉得他就自动要一起去练，对。那么这个舞台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你多了你就会有找到一种自信，你知道吧？所以不管对将来升大学工作都非常有益。所以呢，我给这个家长的建议，多让他参加上舞台，参加各种这个锻炼，特别是一种高水平的，像我们中央电视台。
好，一分钟的时间，来一分钟的时间，王老师说一下，如果参加我们央视的这个比赛，要注重哪些元素可以得高分 ？Come on。
OK， 好。那么对于我们海外的孩子们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在海外，你不管学什么，我们都是在学习弘扬传承中华文化。那么特别对我们海外的孩子，如果您要回中央电视台参加比赛，那么我个人建议，比如说你唱中国歌，跳中国民族舞蹈，穿些中国的服饰啊，即使我们说语言可能没有中国的孩子说得好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是具备优势了。啊，因为我们在就回到中央电视台一看，哎呦，海外的孩子能把中国话说好，能把中国歌唱好，已经不容易了。
好的，选择中国元素的参赛作品就可以了。OK，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把李老师的电话再说一下，要报名的可以拨打626-864-8680。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王东老师，之后我们再连线，好吗？祝你生活愉快，
谢
谢。
好，谢谢您，
好，
谢谢大家。
好，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